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新乡小站的有问有答节目，我是凯纯。今天在这里有在大温地区信友堂牧会的洪宇建牧师来给我们回答关于圣经当中的一些疑难的问题。上一次我们跟洪牧师讨论了就是罗马书的12章20节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些难点，特别讲到我们基督徒在受了冤枉或者是在世上吃亏的时候呢，不太明白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就会对神的话有一些曲解，不应该的情况我们也用了，反而就是错误的运用了。那牧师呢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解答。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想继续就这个话题的延展，就是也是看到在马太福音的5章38-42节里面，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牧师啊，这个我们听起来又有点迷糊了，就觉得说哎呦，这个基督徒我还真的没办法当了，谁欺负我我随便他怎么样，他打我脸左边打完了还给右脸，这个我实在做不到，当不了这个基督徒，我达不到这个要求。您说这段经文到底我们应该来怎么理解怎么看呢？
凯山姊妹，你刚提的问题的确也是很多基督徒看了这段经文有些不太理解的地方。我呢小时候的时候啊、那时候在中国嘛，讲基督教的罪恶的时候，讲基督教的这个传教士怎样在中国来毒害中国人民的心灵，其中拿来举例子的就是这么一例。啊，这个图画上是一个传教士，他就告诉下面的听众们啊，意思就是说，有人打你右脸，左脸也让他去打，这就是在我们中间提倡奴隶哲学。就是让统治者骑在我们的头上，我们任他们宰割，意思就是说这是典型的反革命的言论，因为革命就是暴动嘛，就是起义嘛，革命就是造反嘛，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必有反抗嘛，而这句话呢嘛，恰好跟我们的革命的口号是相对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当时听起来哎，怎么会这样呢？其实呢，耶稣在登山宝训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真的是蒙了神的恩，天国的子民的一种的生命的样式，应该与世人是完全不同的。就像上一讲特别讲到的，保罗讲完了这个福音的真理以后，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我们心意更新变化的地方。所以如果主耶稣讲的一些话我们听起来哦，这跟我们平常的理解常人的说法都差不多，那主耶稣的话你就很难辨别到底是不是从天上来的，还是都是讲的所谓人话啊？人都是这么说的，主耶稣整个福音书里讲的话没有一句话不是我们以前没听过的，没有一句话不是照着人的意思的话，那就不能说主这是从天上来的那一位。主真的在这里说的很多话是石破天惊的话，因为主是那天上来的声音，让我们在自己的有罪的这个意识当中我们很难理解。主的话里面有很多是过去跟上帝的普遍启示在我们当中是有印证的，所以有很多我们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些是超越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耶稣说这话的话呢，就是把人间认为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人怎么样待我我就要怎样待人， 可是在主里面反过来，你要人家怎么待你，反而要怎么样待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些以牙还牙的事情呢，对我们基督徒的个人的跟人在处事啊相处的时候呢，就不能够来搬用了。以言还牙，以牙还牙的意思也没有错，它主要是在法庭上审判，就是你犯了什么罪，就照着你这个罪应该得到的惩罚来给你量刑。这就是主说的，我必照你所行的来报应你。而这样的报应，它显明的是上帝的公正和公义。公义就是说你所做的都有它的什么后果，而这个后果你必须承担。如果你做的居然你可以逃避了，你不接受这个后果的话，那么公义何在，法理何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做法庭的法官上面，那是公正的表现。律法书上面也告诉我们，耶和华神说，你们在审判的时候不可偏袒穷人。我这句话我当时印象特别深，我们说审判的时候不可偏袒穷人，如果要偏袒的话，我们就怕偏袒富人嘛，因为人的心理特点就是嫌贫爱富嘛，最怕的就是包庇富人的嘛。但是居然圣经里说你不能偏袒穷人，你审判就是你必须照着事实来看，这样子在你面前的富人和穷人在这件纠纷当中到底谁对谁错，这个是最重要。而不是我不管谁对谁错，因为你是富的你是穷的，我就一定是什么说穷人说的都是对，你富人说的都是不对。不管什么人他犯了法，就叫做按照法来办他就是了。所以从一个法理观念讲，这是没错的。但是问题就是耶稣告诉我们，说到底啊，很多事情呢不是按照我们个人的理解，由我们自己上去处理的。因为我们常常以言还言，以牙还牙，就变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就别人怎么样对我，我就怎么对他。孔夫子都说啊，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如果他对你不好，你怎么能对他好呢？的确的，我们作为罪人来讲，我们是没办法做到。所以呢，我容易用自己的方式来报复，有的时候甚至加倍的报复，因为我们心里有气嘛。但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什么以恶对恶了，那就不可能所谓的以善胜恶。如果要以善胜恶的话呢，你不能就是以他向你做了什么，你要向他做什么的方式去报应他。他给我一拳，我也给他一拳。
但是牧师，我们觉得不理解的就是说，那我可以不报复他，对吧？但是他打我右脸了，怎么我还再把左脸转过去有他打呢？不是纵容他干坏事吗？
对，从某种角度来讲呢，你可以这样理解，哎，怎么再给他制造了一个犯罪的机会呀？
对呀，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第一啊，主耶稣说的在这里，首先第一理解啊，一般来说，一个人的右脸被打了哈，你说一般是两种反应，一种就是所谓非常生气，你就马上就他打你，你也打他，
对，
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求饶，因为什么你打不过他，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我都要露出惧怕的样子，
对呀、啊，
就遮住自己的脸
可怜啊，
就是可怜状，遮住可怜状。那做可怜状，真不是神的意思。首先，为什么要你勇敢的站在恶人面前？他打了你有脸，你眼睛直视他，你可以再打吗？这要何等的勇气啊！吓死他了，对不对？你根本就是说不怕他，不怕他的打压，这是另外一种勇气啊！一般人不会有这种反应的，
对
对不对？你往这方面想过吗？
没有
啊，就是嘛，有一般人就是两种，要么你打我，我马上就打你；一个就是哦，吓死了，抱头鼠窜，就是这样子。你现在居然他打了你，他期盼你，一个就是什么？他准备着你给他打，他给准备大打场；还有一个准备着你向他求饶，他打你嘛，就把你叫你在他面前显位是一个可怜虫嘛，这就他就满足了嘛。你两者都不取，你反而坚定站在那里不畏惧，好像我并不怕，再来吧，可以。你如果打了我这个点，你要打也可以打，你打吧。我本来以为打了你就那两种反应，这两种反应都不是，而且你居然不惧怕，你打了一下不怕，打了一下不是跳起来惊怒，两种都是他想法，你仍然很镇定，你有多大的控制能力啊？
这个您这么一解释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嘛，这是不得了的，这个种
这个强大的心理，
强大的心理量就震慑了他。
对，
你根本不怕他，你可以啊，你再来吧。
就说明其实你是非常强大的，
你非常强大，你并没有被他压倒、哦、 震慑住。这个意思就是你把右脸给他打的问题是起到一个教育作用，你不是说哎你打得好你打得好，不是那种这个对不对、哎、欢迎你多打讲几下对吧，笑脸迎，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啊？从这个意图上面讲呢，你就在这方面你显出一种坚定的毅力，勇敢的不惧的这种表达，没有退缩，首先你就没有退缩，同时一个宽宏，我不跟你计较对不对，从这个角度上面也可以。所以从现在我让你自己想想你对不对，那么有人要告你要拿你的礼仪，你连问也拿，你要拿吧，嗯，都拿去，
哎，
无所谓，拿吧，你该拿你就拿去吧，你能做的就做吧。
这个主耶稣就是这气概嘛，
对不对？对，我就你可以，你要的东西拿去吧，对不对？意思就是说我并不是在你期待的当中，要么跟你打成一团，要么就是像可怜虫的啊求饶。所以比如说举个例，一个家里有一个不信主的丈夫对不对，那就我要顺服，凡是只要顺服的事情不是犯罪你就可以顺服。比如说他要虐待你，你明明拖了地板，他说你拖得不干净还要你再拖一遍，那你再拖一遍吧，你再拖一遍不是犯罪吧、
哎、
对不对？但是他的要求是无理的，意思说你在他的无理的要求下你也是可以选择顺服的，因为他是你的丈夫，请注意他是你的丈夫。所以有些那些刁钻的主人，那个保罗也说因为他是主人，你可以在他苛刻的待遇这方面你可以不要去，你学着顺服。你也在这里是什么以善胜恶吗？
比如说有在家妻子就说她丈夫不允许她去聚会敬拜，她说因为圣经里讲她要顺服丈夫，不能与她丈夫作对了。
我刚刚举的例子说所谓的顺服都有个限度，只是我不能因着顺服你而得罪了神，绝对不能，你让我不敬拜你就得罪了神了，因为这是神给我的权利，所以为了这个权利我要抗争。因为你说好你可以去敬拜，但你敬拜回来你要洗这个东西做这个，好，这我都可以忍受，我顺服在这个方面，这就是为义受苦、
oh.
为义受苦是可以的、
哎、
但是你不能强迫我不义，明白了吗？你这是为义受苦，只要你做一次礼拜你回来就必须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你不做礼拜这些事情可以不做。
那他说你要做礼拜了，你要是基督徒我就跟你离婚，那怎么办？
那离只能离了，圣经说那不信的人要去就只由他去吧，不是保罗讲得很清楚吗？圣经有指示吗？但第一你告诉他你不希望离婚，肯定的，因为基督徒是反对离婚的，但是他一定要跟你离婚的话他是不信的人，圣经上说就由他去吧，就说明你由他去也是照着主的吩咐由他去的，在这件事情上你没有犯罪，犯罪是他，这个离婚的过错全是他，你是受害者而已，在上帝眼中你是一点都没错，因为最后由他去你也是照着主的吩咐，有这句话你才由他去的，所以这两件事情可以分别处理。
比如说那个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就跟他走两里，这个跟那个就是说打左脸右脸那个
差不多意思，就是说在有些特别是关乎你个人利益的事情上你可以放弃，说到底就是这样子，你可以不为个人争，但是你为你的信仰必须站立，明白吗？意思就是说我不会为这个跟你大吵大闹，我可以默默忍受你加在我身上的苦，这就是逼迫了。
那牧师可不可以做那种隐姓埋名的基督徒啊？就比如说信主，有的人说那我信主也是神看到嘛，人看不到没关系嘛，那我就承认说我自己不是我，然后我但是我还是偷偷的看圣经啊祷告啊，我
但是在人前却不敢做见证。所以耶稣有一句话，灯点着不是放在斗底下，必须放在什么窗台上的，城建了一定要放在山上的，要你的光让人世人看见，因为你们就在世上就是世上的光嘛。你说我不做世上的光，我不做世上的盐，因为光和盐这个特色太明显了，一下子那你是不是真的信我呢？对，当然有的时候有人害怕，害怕的时候主可以有忍耐，但是希望你有什么软弱变为刚强，
他不敢那个承认。
对，主说的有句话，你在世人面前不认我的话，我在我的父面前什么也不认你，你要想清楚你是哪一类，明白吗？有人说我要做尼哥底母式的基督徒， 尼哥底母就是在公会里面嘛。
啊，对啊，
对
啊。
他也为耶稣说了话，但是他不表明自己是就是耶稣的门徒，对不对？
对啊。
所以他还可以在公会里继续待着。
对啊。
为了某种原因，在某种位置上面，从策略上面讲，在一段时间可以这样，但是到时候你要站出来，明白吗？所以尼哥底母最后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他出面了，他跟亚太玛丽的那位财主一起出来的，对不对啊？无论如何，你自己心里也清楚。不要把这个作为你自己胆小害怕的一个借口就是了。这个地方呢，就是主要是你个人的利益受损上面，你也不要去跟你的那个跟你作对的人呢去斤斤计较。
哦，
主要是这个个人的利益，凡是为个人的利益，你可以放弃。
就实际上说来说去还是所谓的什么打左脸右脸啦，拿里衣和外衣都是个人的事儿。还有说抢你走一里路你很累，你还要走两里路，就是你自己体力的消耗这些方面的事儿，是吧？
你为着主知道他的逼迫是什么，因为你信主的缘故，
对，
所以你可以忍受这个苦，就是为主受苦咯。
求你的就给他，我有的人求我说你给我点钱吧，然后借他了，对吧？那你借他完了以后是也是我自己的钱啊，然后但是他去赌博了，我不还你了。
当然耶稣没说你给他让他去犯罪，你这就在罪上有份了，
是不是？
你明明知道他就赌博，
不
对，当然。所以这个运用有它的范围，
所以我们又讲到这个运用上了，是吧？就是不能乱用，是吧？
不能滥用
啊！我们念着念着，可能念到后来就说，哎，对啊，那他问我借了钱。后来我知道他去赌博了，然后我就不问他要了，因为给他嘛，像你借贷嘛，
对啊，
我不能推辞。好好好，真的有这样的基督徒，然后回来问这个问题，就说：“哎呀，这里面是要求我借贷的，那我借给他了，我明知道他去干坏事了，我还借给他。”
不是，这个是所有的应用上面一句话：耶稣叫你做事，因为上帝绝不会叫你犯罪。
开头借不知道吗？
不知道，不知道不是罪，你不知道嘛？但是你以后知道的话，你知道他借给他的就是要赌博，你要坚决不能借给他。
那我能不能问他要呢？
你问他要回来是可以的，公义。你说你这赌博的，你我知道，我这样子你就让我在罪上有份了。
是可以，是应该要的。
对，当然了，我绝不能让我的钱成为你的赌资。
哎，
我希望你一定要想办法来还给我。这个话也是帮助他杜绝赌博嘛。他一个成年赌博人，他肯定还不起你嘛。
对啊。
你这样帮助他。
哦，
所以呢，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也是借贷的人，也是出于什么？他有需要的情况下，
就还是要看经文的。
当然了，这主要是当然借贷不可推辞，主要是的。他如果借贷是作恶，他自己是挥霍，那你还借贷给他干什么呢？那就说明你在他的罪上有份了。凡事都是用这个做界限，好不好？
您再总结一下，他怎么来界定？
最主要呢，在这里面有几句话，我们讲：第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本来作为司法的判决的标准。是强调是公正，你任何犯罪的都必照你的行为来报应你，从法庭上是应该是这样应用的。
嗯，
但是在个人处理个人事务的时候，当你跟个人相处的时候，你的个人利益，尤其是因为你信主的缘故，你为此受到一些逼迫，不管是来自于当局或者是任何人，在这个时候你为义受苦这件事情呢是可以忍受的。比如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说妻子的受丈夫的逼迫，丈夫说你不可去聚会，但妻子可以说我这方面必须听神的不听人的，所以你要坚决的来抵挡，你仍然要聚会。你说哎呦不行，我将聚会了，我丈夫不喜欢我。耶稣就说，凡要跟随我的，如爱我不胜过爱你的妻子儿女或者丈夫，对不对？就不配来跟随我。这时候你必须告诉丈夫，这是你从上帝那里得到的信仰的权利，他没有权利来剥夺你这个权利，所以你要抵挡。如果丈夫说好，你既然你要去的话，你要承受这个后果，你每去一次聚会的话，你必须把家里这个事那个事那个事干了，但是如果你不去，那么那就不用干。那好，做妻子的就可以忍受，对吧？因着我去，对吧？你把很多事加在我身上要我去做，或者我做什么事情你都要挑剔，我都可以忍受。我拖一遍地板，你说一遍不干净，我拖第二遍，我再拖第二遍是可以的，因为我再拖第二遍不是犯罪，对不对？
就是不是犯罪的事。
对，所有的事你要我做，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线，就是不能让我在罪上有份。有求你的给他，要向你借贷的，如果你向我借的钱你是用来挥霍，你是用来赌博，我就可以正当的拒绝你。所以耶稣这话 并不是说让我借钱给你，让你可以帮助你去犯罪，那我就在罪上有份了。因为主是圣洁的，他绝不会让我们在罪上滑跌，这是肯定的，所以不可以用在这个范围之内。
就是还是要以看有没有犯罪为作为一个界限。
对，为界限。有的时候呢，我们不能照字面解释、
哎、
有人打你脸啊，你马上就一定就是说什么话都不能说了。那当然我说你把右脸给他，这个意思就是你既不是求饶求告可怜虫样的，也不是怒气冲冲的马上借于报复，乃是很坚定的冷静的坚毅的站在对方，可以，你要打还可以，那这是一种强大，不是一种
懦弱，
那是一般人做不到的，这是勇气的展现、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也不妨你可以把他之所以做的不对的告诉对方。因为最明显的就是约翰福音里面的这样话，约翰福音十八章，耶稣回答大祭司话以后，就有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是这样回答大祭司的吗？耶稣就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所以在这里耶稣可以告诉你打是不对的，我今天把左脸给你，并不是说因为你打的对我鼓励，你在做好事在我身上，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你打的是错的，只是问你，你已经犯了罪了，你再敢犯罪吗？我还可以告诉你，用这个坚定的眼神告诉他，是不是、
嗯、
从这个角度来讲，目的是为了彰显上帝的真理。所以不是说这个话我们就是必须按照字面上的理解来去做，因为很多人理解就是好像这个是一种
就是懦弱的表现，
懦弱的表现，认为这是懦弱不敢反抗、
哎、
其实这是一种坚定的面对，勇气的面对。很多人不知为什么不往这方面想、
哎、真的没看
不敢反抗的人都是可怜种、哦、别打了别打了，遮住脸躲。
对，一般我们就是这么想。
对、啊、
牧师，那明白了，今天这个打左脸给右脸的这个题目终于明白了，谢谢您。
爱从上就是上帝，爱是清白真善，爱是爱兄弟，爱是跌落前的，爱是永生一样。 知心。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